请看创世纪第33章，以赛亚书第52章，题目是谦卑自洁，传扬救恩，舍己争执。谦卑自洁，传扬救恩，舍己争执。今天给我们看到这一个经过毕努以勒的雅各，被神摸一把的雅各，生命有了改变，所以他面对以扫仍然是带着400人来，他不再惧怕。他那个面对，他是这样的谦卑到七次俯伏，彻底认罪。结果呢，结果和兄弟是抱头相哭，这一切就看见是神的作为。雅各必须面对，雅各经过毕努以勒，他们跟以扫追求和睦，就是他能够谦卑，所以就蒙恩。以后他走一条分别为圣圣洁的路，继续往前行，对他那边去，就是给我们看到归回的子民，先知预言。这个预言仍然是讲到他们的复兴，指的子民被掳归回的复兴。怎么就复兴了呢？那就是要自洁，要自洁，要脱去污秽的衣服，要抖下尘土，要穿上华美的服装，心中要受隔离。那这样就蒙神救赎，蒙神救赎。所以两边相对，一面是谦卑，一面是自洁。雅各在以扫面前必须谦卑，这边归回子民必须自洁，才蒙神悦纳，以后才能够欢呼取得地。这边就是可以报佳音，同歌唱，甚至地级的人都要一同来蒙恩。所以两边都看见神的作为，但是我们必须谦卑，那边必须自洁。所以重点就是谦卑与自洁。也可以说雅各这次是在路上，在以扫面前他要还罪债，对他那边就是传救恩。我们要传扬主的救恩，做那个报佳音、传好信、传救恩的人。对他那边，我们必须像雅各一样要还清罪债。罪债不还清，你怎么样传扬主的救恩？我们怎么领别人蒙恩？最后一段当然就是提醒我们啊，不要像雅各到了迦南地，在世间就单言起来，就买地盖房了啊。所以我们不要单言，单言就出错了啊。我们要遵循神的旨意，像主耶稣一样，这样的忠心遵旨到底。这就今天两边的忠心。现在我们分段看一下，今天是四节对三节，四节对三节。我们第一段，请看第一段是十节，十节对七节，这是第一段，这边十节，那边七节，十节对七节。第一段题目是谦卑认罪，穿上华美。谦卑认罪，穿上华美。我们看，先还是先从以赛亚这边看，一节到三节。我们先看一节到三节。西安呐，兴起兴起，披上你的能力，圣城耶路撒冷啊，穿上你华美的衣服，因为从今以后未受隔离不洁净的必不再进入你中间。这里就是先知在宣告啊，西安耶路撒冷要兴起兴起，又讲西安又讲耶路撒冷，实际西安就是耶路撒冷，西安城就是神所拣选的城，耶路撒冷也就是神拣选的。这里说要兴起兴起，为什么呢？有时候到了，神的子民按照神的预言被掳归回了，所以要兴起兴起，不再沉睡，不再沉醉，不在巴比伦，乃要起来了，所以要兴起兴起，要披上你的能力，圣城耶路撒冷要穿上华美的衣服。那这点怎么就披上能力，怎么就穿上华美衣服？你看后面就知道了，先要自洁。所以这里就呼吁子民要自洁兴起，不自洁就不能兴起，不自洁也不能够穿上华美的衣服。污秽的衣服要先脱掉，然后才能穿上华美的衣服。什么是华美的衣服？成为祭司的国度。所以归回的子民要成为祭司的国度。出埃及记28章整章让我们看到亚伦作为大祭司穿上荣耀华美的圣衣， 荣耀华美心是全玉神那家精心制作的，是按照神的要求去做的，代表那个圣洁华美的那个职分。所以归回的子民，神要他们经过被掳苦透炼净，归回以后彻底自洁，然后呢才能够披上能力。第一是披上能力，第二穿上华美。披上能力本来多软弱多可怜的，这个能力就是神的能力，神的本身就是大有能力。诗篇62篇告诉我们，能力属于耶和华，神说了一次两次，能力属乎神，是吧？所以你能不能披上能力，那就是有圣灵在你这个人身上，有神的膏油在他身上，他才有能力。我们不倒空罪恶，我们没有能力。所以使徒现在1章8节就告诉我们，圣灵自然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可以得着能力。这能力从哪里来的？从圣灵而来。不圣洁，得不到圣灵的充满，你就没有能力。主耶稣出来传道，满有圣灵的能力，在路加福音5章特别讲到，啊，出来有满有圣灵的能力，有神和他同在，他说话大有权柄。所以这就告诉我们，先拿兴起兴起，披上你的能力，要满被圣灵充满，要靠圣灵大有能力，啊，不是坐在尘埃里这么软弱无能，乃是披上能力。而且呢穿上华美，这个华美是代表圣洁的服装，荣耀华美的服装，被神所装饰。所以经过苦难的人被神所装饰，为什么呢？下面说，因为从今以后不未受隔离的，就是没有受过隔离和不洁净的，必不再进入你中间。那就是说彻底追求分别为圣，彻底自洁，本来污秽肮脏根本不洁净，现在呢神说，你既然是西安，是耶路撒冷，是蒙神拣选的，被掳归回，所以那就是说要分别为圣，与一切外邦人一刀两断。未受隔离的就指着外邦人，因为神的选民和外邦人最大的区别就是受隔离和不受隔离。但这个是指的里面，被掳归回先受隔离，分别为圣，那些不洁净的不再进入你中间。被掳的期间，外邦人随便进进出出，神的百姓耶路撒冷圣城是被仇敌践踏，被仇敌蹂躏，充满了污秽不洁。但如今呢要追求圣洁，所以这第一节就告诉我们是要追求圣洁的一个结果，才会披上能力，才会穿上华美。第二节，耶路撒冷啊，要抖下尘土起来坐在位上，被掳的时候屈辱坐在地上，没有人请你坐在位上。现在神说你现在要抖下尘土，什么叫抖下尘土？就一切污秽肮脏把它抖掉，就是代表彻底彻底离开罪恶，彻底离开污秽肮脏。尘土也代表世界，这个世界充满了尘土，眼目情欲肉体情欲今生骄傲，你要和它一刀两断，彻底断绝，把抖下尘土起来。什么叫起来？在他恩典上要起来。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2章1节，我儿，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要起来。什么叫起来？这个起来就是要把你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要挺起来，要坐在位上，要恢复你原来的那个位置。西安被掳的民居民呐，要解开你颈项的锁链，彻底释放，脱离罪恶的捆绑，一切罪恶的枷锁。理学、小学、律法、遗传都是捆绑我们的那个锁链，神说要解开你颈项的锁链。所以这1节2节多么清楚，让我们看了，这就叫做归回的子民要成为祭司的国度，归回的子民要这样的披上能力，穿上华美。所以先要做的就是要什么？分别为圣，要自己要走下尘土，要断开锁链。有的人呢不喜欢断开锁链，藕断丝连，他喜欢这个枷锁，被罪恶捆绑，喜欢留恋这个罪恶的权势。有一天甚至要解开，解开。再看第3节，耶和华如此说：你们是无价被卖的，也必无银被赎。这一节最要紧的是赎，要蒙赎。被掳归回子民靠什么？靠羔羊的血，靠基督的救赎蒙恩典。所以先说你是无价被卖，无银被赎。这里第一个意思是指的神并不是为了有什么好处得什么利益把你卖掉，所以呢也要无银被赎。 那就是神完全是凭着他的信职，不像一个妻子得罪了丈夫，丈夫就不要他，把他卖掉，或者有人就把人卖掉了为了赚钱。其实不是啊，无价被卖，无因被赎。但是神付了什么代价？羔羊为了为我们舍命的代价，也把我们赎，不是用银钱，不是用价值，乃是他用他的生命把我们赎回来。那我们就先看这三节，对的那边是四节，请翻过来，创世纪三十三章，三十三章，我们从第一节到第四节，一节二节，对那边的第一节，雅各举目观看，见以扫来了，后头跟着四百人，以扫的这个光景还是照样，因为说以扫来了还没来，还在路上呢，现在呢越来越走近了。以扫不带一个人来，带着四百人来，可见呢他来者不妙啊，他是有目的的，他带着四百人来，这多大的威胁对雅各来讲。但是如今呢，一个生命改变的雅各，他不再惧怕。你看这里没有看见雅各有什么惧怕，为什么不惧怕呢？因为他已经怎么样，已经生命改变了，经过毕努以勒了，所以两边相对，这边生命被神改变，那边兴起披上能力。不是雅各不惧怕，乃是神的能力在他身上披上了能力了，兴起披上能力，所以他就不惧怕。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面对以扫不惧怕，那面是穿上华美的衣服被神所装饰，蛮有神的能力，所以呢就不惧怕，就不惧怕了。那面是未受隔离的和不洁的，不再进入他们中间，就是代表分别为圣。这边呢，这边就是雅各新受隔离，那面是未受隔离人不能再进入了，是指着外邦人。这边雅各的心受了隔离了，所以一边那边是分别为圣，这边心受隔离。所以我们接着看雅各怎么样，不但不惧怕他呢，但是他非常小心。我们知道，一不惧怕，二雅各是有什么呀，有步骤有计划的安排他的他自己的人。他就把孩子分开，交给利亚拉接两个使女，并且叫两个使女和他们的孩子在前头，利亚和他孩子在后头，拉接和约瑟在颈后头。这是什么意思？这是雅各他不惧怕以扫，但是要防备以扫。我们也是这样，我们什么都不怕，你有没有警醒？你有没有防护？我们知道约瑟是最小的儿子，约瑟不是最小的吗？所以拉杰要带着约瑟，这是最小的，所以他要把他放在最后面。这个是为了什么？为了防护，警醒防护，对他妹妹就除尽不洁，一次不洁的人不能够再进入你中间。所以雅各是有计划的，所以一面是必兴起复兴，对他这边就是被神摸一把。雅各所以有复兴，是因为被神摸了一把。所以一个人生命改变不改变，就是你有没有被神摸一把。我们常常眼睛看见环境人家不好，却没有看见你自己到底生命有没有改变。我们最要紧是自己里面要改变，你心灵改变，你看天也变了，地也变，你看哪个人都可爱。如果你自己没有改变，你看哪个人都好像跟你不一样，都是你都是跟人家有意见有成见，所以这个不一样啊。所以我们要被神摸一把，所以那边就必兴起复兴。刚才我说这一点，就是他为什么把约瑟放在最后，拉杰要带着孩子，因为拉杰生约瑟没有多久嘛，是顶多我看看五六岁吧，是吧？因为最后六年嘛，约瑟才生出来的。所以呢，那就是说警醒防护，那边就除尽不洁。所以这点就让我们看，我们惧不惧怕，但是我们要防备。第三节，他自己在他们前头过去，这就是一个大改变。前一天看见雅各在哪里，在井后面，他不敢出头露面，他就要队伍拉得越长越好，我最好越晚见到我的哥哥越好，我不敢见，心里有愧，因为他不肯认罪。现在他谦卑了，被神摸一把了，彻底的就是经过毕努以勒了。雅各自己在哪里，在他们的前头过去，他打冲锋，他不再惧怕，因为七次伏伏在地才救进他哥哥。两边相对啊，这边就走在最前头， 对着妹妹就起来坐在位上。灵性起来了，那面就说的这印度三郎啊，你要起来，要坐在位上。所以雅各现在走在最前头，因为他知道神和他同在，他确实经历了神。所以我们的生命到底经历了神没有经历神，那你每一件具体的事情就可以看得出来，就可以看得出来一件事情你是不是慌慌张张，是不是自己躲在后面。雅各再不是这样光景，两边相对，那面是解开景象的锁链，对着这面就是雅各得释放了，还清罪债得释放，那面解开什么景象的锁链。真正被的归回你要有表现，表现在哪里？表现在你起来了，表现在你自洁了，表现你穿上华美衣服披上能力了，更表现在你那景象的锁链脱落了，解开，解开。当然我们靠自己不能解开，谁给我们解开？圣灵，借着祷告圣灵给我们解开，解开景象的锁链，对到这边来就是还清罪债得释放。再看这里一连七次俯伏，雅各在以扫面前能谦卑到这个程度，我看这个不容易。我们常常有一种错误的观点，对他这样人你不能认罪，对他这样人你不能谦卑，我说这不对的。以扫是什么呀？以扫一点不可爱，也不是上帝拣选，以扫有没有罪？以扫罪更大，但是你雅各有亏欠，你就要认罪。七次俯伏对他妹妹是什么？抖下尘土，你身上有尘土，你不管他有多少尘土，你身上有尘土，你就要抖你的尘土。所以求主让我们能够认识这一点。我们常常是跟他不谦卑，你跟谁都要谦卑，你跟以扫都谦卑吗？七次俯伏，七就是彻底谦卑的意思，彻底谦卑，我彻底谦卑就是我的罪，他不认罪是他的事。你说他因此更骄傲，那你骄傲去吧，你骄傲你自己带着，你不谦卑你永远生命不改变。我刚才态度不好，我就承认我态度不好，那是我的态度不好，但我可能我说是应该说，但我不应该那叫犯态度，我不应该生气，我应该说。所以这个就是七次俯伏，我觉得很受感动。我们有没有七次？可能两次就够了，你要七次俯伏啊，那边就抖下尘土，抖出来，抖下来。为什么要七次俯伏？因为我们里面还有不知不觉世上的东西，世俗的观点，尘土啊，有多少尘土啊？满身的尘土可能是，所以你要七次俯伏，这边就抖下尘土，要抖下来。第二，七次俯伏才就近他哥哥。底下我们再看第四节啊，第四节，以扫跑来迎接他，将他抱住，又搂着他的颈项与他亲嘴，两个人就哭了，这是骨肉之亲啊，相见面了，相抱而哭。你说为什么相抱哭？是以扫生命改变？不是，乃是雅各生命改变，神做的，是不是？后来我们知道以东还一直就是以扫的后代，包括以扫一直都是什么呀，永怀仇恨的，但这次能够不杀他，带了四百人白带了，是吧？一点也没有实行，而且跟他抱头而哭，是因为你雅各先谦卑。所以我们要强调，神要我们本身谦卑，你不要强调别人不好，人家不好是人家的事，我们自己怎么样？所以结果相抱而哭，对他妹妹就是蒙神救赎。妹妹先说你是无价被卖，你是无银被赎，事实是雅各。这里当然这个救赎不是谈以扫，因为雅各是蒙赎的子民，所以就要这么谦卑。你这么一谦卑，七次俯伏，以扫心也感动了。好比这个扫罗在大卫面前不是也痛哭起来吗？因为大卫一次两次放过了扫罗，没有杀他，等于扫罗在大卫手里，大卫都是怎么万不敢杀耶和华的受膏者，结果感动的扫罗当时也哭起来了啊！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哪怕是恶人，哪怕是一扫，他都感动，所以相抱而哭。这是第一小段，现在我们接着翻过来再看，下面接着就是从四节我们一直看到七节，四到七。这刚才这节很宝贝，耶和华如此说，你们是无价被卖，你们也要什么也被无银被赎。神并不是为了他个人的利益，乃是什么呀？神就让你们被赎，被赎了就是神救赎，使他们从被掳之地归回。但无银被赎，我想也是这个意思，神不用金钱来赎， 神仙用他爱子的生命来赎我们每个人，来赎我们。第四节，主耶和华如此说：洗净我的百姓下到埃及，在那里寄居，又有亚述人无故欺压他们。这个是等于讲以色列百姓是多次的是受到什么，受到苦害，曾经受过埃及的苦害400年之久，以后亚述人当然指着北国了，北国被掳不是被亚述掳去了吗，也是无故的欺压。所以神的百姓为什么多次受苦害，常常受苦害，那就是因为他们里面悖逆，神苦练神，还有神的救赎啊，那神无故的欺压。所以第五节耶和华说，我的百姓既是无家被掳去，如今我在这里做什么呢？耶和华说，辖制他们的人呼叫我的名，整天受亵渎。那真是在被掳的年间，真是主的名受羞辱，因为一天被辖制，想打就打，想骂就骂，想怎么奴役就奴役，怎么主怎么样宰割就怎么宰割，主的名在受羞辱。所以我的百姓必知道我的名，在第六节就是没有白受苦，虽然长期受苦，像他们在埃及受苦，后来被亚述受亚述人的苦，亚述也可以代表整个人列邦外邦，神的百姓多次被掳，受外邦人的苦辖辖制，辖制人呼叫啊，你看看多么张狂，神的名整天羞辱，但是经过苦难，神的百姓必知道我的名，这就是没白受苦。不经过苦难，我们根本不认识神，谁是耶和华？不认识。神说，我的百姓必知道我的名，到那日他们必知道说这话的就是我，看哪是我，就是说对神有认识，认识神的名了，承认主名了。我们能承认主名，那是经过苦难，真正知道耶和华是神，只有他救我，没有人能救赎我们，谁能够救赎我们脱离那个无辜的欺压，谁那个使他的名能够不受亵渎，神的名，神自己做工。所以那时候必知道我的名，也就是主的名再次被高举了。这是第六节。第七节就是讲到报佳音的要紧，因为子民被掳归回，被掳归回就指着主要做王了，因为最后的预言的应言就是主耶稣要做王，正如我们在以赛亚书40章所读的啊，不是要喊叫吗？喊叫什么？还叫着主耶和华大能者要来到，他的权柄要在他，他要掌权，而且他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也在他面前。所以这里就是必须有人来什么，来传这个喜讯，传什么喜讯？底下说你的神做王了，所以我们要今天要报这个佳音。所以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的对西安说，所以这个救恩就是基督再来的这个救恩，因为基督再来要救赎每一个属他的儿女，所以这个佳音又叫佳音，又是平带来给人带来平安，又是救恩，所以要传要报，说什么你的神做王了，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那就告诉我们，我们传福音的人在主看脚中佳美，虽然是受苦的脚中，是受逼迫的脚中，是被人误会的脚中，是受苦害，是被毁谤，是贫穷，是饥饿，是孤单，是各种角色，但是主看什么？何等佳美，何等佳美，在主看是最佳美。所以我们也要宝贝看重我们今天所走的跟随主的那个角色，这不是我们的角色，是主的角色。所以神的仆人写了一篇文章，15个角色，这15都是基督的那个角色。如果我们真的这样的话，做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因为你这样传，你这样报，你必定受到人家的威胁、拒绝、威胁或者是恐吓，或者是监禁，或者让你受苦。主说你脚中佳美，你看看历史历代的使徒、先知，他们的脚中都是佳美。下面听啊，你守望之人的声音，他们扬起声来一同歌唱，因为耶和华归回锡安的时候，他们必亲眼看见。这里讲到前面讲报佳音，现在讲守望者，所以我们又是做报佳音的，我们又是做守望者，这就是被掳归回。所以前一段告诉我们，我们要什么？要追求圣洁，要自洁，要穿上华美。这下面这一段就告诉我们，我多念了，我们应该到第七节为止啊，到第七节就是我们怎么样报佳音，求主让我们的脚中佳美。什么样的脚中不佳美？又发怨言，又逃避啊，又自怜自爱 又是不肯受苦，那你这个角宗怎么加美啊？这角宗加美不加美，在我们是不是真正的忠心的传，是报佳音，是传喜讯，不是传自己，要传救恩，是不是？让我们这样的传，跟随主的小宗，那才加美啊。对他这边呢，我们看那边到七节，这边是到十节，我们这第一段呢是到十节为止，我们大家看看这翻过来，这边呢我们从第五节，五节六节两节对着那边的第四节，一扫举目看见妇人孩子就说，这些和你同行的是谁呢？一扫当然没想到了，雅各怎么后面跟这么多人呢、啊、走的时候就一个一个人呢、啊，所以就问这是谁呢？雅各说，这些孩子是神施恩给你仆人的。所以雅各你注意每一句话，他就在见证神的恩典。我有什么呀？我雅各是只身一人出离开家庭，现在是神施恩给你仆人，所以老婆孩子一大堆呀、啊，神赐福。第六点，于是两个使女和他们的孩子前来下拜，所以两边相对，谦卑见证神恩。他说是神施恩你仆人的，他在以扫面前都自称为什么是仆人，这是一种谦卑的话，谦卑的态度。我们常常说话就看出我们骄傲啊，一点都不谦卑，是也谦卑。雅各在以扫面前都谦卑，我们呢就是不敢谦卑，是吧？谦卑见证神恩。对着那面是什么？那面就是不忘所受苦害，那面就讲的你们在埃及受苦，以后亚述人也无故欺压你们，是为什么讲这些？是以色列的经历，那就是提醒。这边是谦卑见证神恩，对着那边就是不忘。我想雅各一生一世不能忘记，不忘记所受的苦害。这边啊，两边现在还有一个意思啊，五六两节，那边是无故受欺压，亚述人怎么欺压？无缘无故，无故受欺压。这个常常我们不能忍受啊，无故什么意思？我也没有犯罪，我没做错事，那怎么这么欺压我呢？无故受欺压。对他见面，神施恩眷顾，所以雅各的话里面就提到是神施恩，又是这个这么多孩子，那不是什么神眷顾，神施恩眷顾，所以对他那边不怕无故的受欺压。这就第五六两节，再看第七节，利亚和他孩子也前来下拜，随后约瑟和拉结也前来下拜。我想啊，这些个雅各就是叫他的妻子孩子一个个都在以扫面前，就等于问安的意思。这个下拜就是好像现在的问安，好像握手了问安，就表示头一次见面嘛，来这样。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神的名德荣耀，让以扫看看雅各神是在祝福他，所以他有妻子有孩子，神祝福，所以都来向他下拜。神的名德荣耀，对着那边神明说亵渎。为什么神没亵渎？神明被亵渎被掳，对着这边。为什么雅各今天这么样的有荣耀了？哎呀，又是妻子又是孩子一个个来下拜，因为归回。那边是因为被掳，这边是因为归回。所以我们的心真正的归向神，要归回伯特利，要回到神面前去还愿归回。所以神明得荣耀，神明得荣耀，那一个个都前来下拜。那边呢因为被掳，所以神明受亵渎。这是第七节，再看第八节，以扫说，我所遇见的这些情绪又是什么意思呢？啊，因为一群一群的都赶到他眼前来了，他什么意思呢？雅各说，是要在我主面前蒙恩的。雅各多谦卑，我要送礼，就是我在你面前蒙恩，意思说你接纳了我，我送的礼就算我在你面前被你接纳，是这个意思。他不在乎礼，在乎我今天我一切的罪就蒙你能够宽恕了，被你接纳了。所以他怎么回答？回答你也会回答，怎么回答？就是要在我主面前蒙恩的。以扫就说了，我们就先看听第八节啊，第八节这些声音表明雅各什么意思？认了罪以后诚恳送礼，四个字，诚恳送礼。我们有时候送礼都不诚恳，不知道什么企图什么虚荣。我们有看见有人是这样，我们千万不要学这种人。是我不是说我们中间啊，那有人会这样的，送礼也他送礼都有目的的。你看世上人礼尚往来，雅各不是，雅各是认罪以后，雅各以前送礼我们不能这么说他是诚恳，他是为了怎么样毁了一扫啊，回头回头，前面不是说了吗？送礼是解他的恨，那 还有他的目的在呢。现在不是的是什么？诚恳送礼，我亏欠哥哥，我认罪，我还要表示表示，我要送点礼啊，表示你能够接纳我，我有点感激的心，这样的心就对了，是诚恳送礼。对他那边是什么呀？那边就是承认主名。经过这么多的欺压以后，他们怎么样？所以我的百姓必知道我的名，承认主的名。雅各也是一样，经过这20年的造就，他认识神的名，所以如今他知道我该怎么做。也经过毕努以勒这种神摸他一把，所以他承认。所以一面是承认主名，一面是诚恳送礼，一面是雅各见证神恩。他说是要在我主眼前蒙恩的，他还是见证神恩。对他那面就是荣耀神名，主的名要得荣耀。所以那边说啊，到那日他们必知道说这话的就是我，看那是我，荣耀神的名了。一切都知道是神做的了。荣耀神的名什么意思？一切都是神，看那是我，是神做的。这是第几节？第八节。再看第92节，他说：不然我若在你眼前蒙恩，就求你从我手下收下这礼物，因为我见了你的面如同见了神的面，并且你容纳了我。那我们不要误会，以为雅各大概把以扫当神，不是这意思，乃是因为雅各因为看见哥哥能够容纳，就是接纳他，所以他就好像见到了神面，是吧？他接纳了神，被容纳如见神面。一个人这么大的罪，亏欠哥哥，今天能够认罪啊，能够被哥哥接纳，所以他如同见到神的面。你不肯认罪，你永远不能见神的面。我在以扫面前不谦卑，那你永远不能见神的面。以扫代表所血气的人，或者不如你，你也不能这样。对着那边什么呀？到佳音，神做王了。说你见到神的面，你才能够到佳音。雅各这个说心中真是神做王了。那么到什么佳音啊？四个字，神做王了。我们要报这个佳音，就是要报佳音，告诉人们基督要第二次再来，更是告诉人们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神作王什么意思？神的国近了。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被容纳如见神面，那边就是报佳音神作王了。那这就是两边的意思。9节10节到9节10节，一面也可以这么说。我们看这边什么呀？请求，雅各不是一再请求吗？请求哦，下面我们看下面也可以啊。我们现在就到这一节了，现在我们翻过来再看下面第二段再看下面第二段，我看一下哦，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请求接纳，那边脚中加美，这不是刚才到第十节吗？到第七节，脚中加美。你说脚中怎么加美啊？脚中加美，我们要追求和睦。脚中加美，你不能跟人家还有意见。脚中加美，你要这个不再跟人家相争，是不是啊？你要这样的诚恳，你在脚中加美。底下再看11节开始啊，两边相对第二段11节到20节，那边8节到15节。第二段的题目是遵神旨走圣路。报佳音传救恩，那边是我看啊，第二段遵神旨走圣路。哦，万国同歌唱啊，那边是第二段，因为前面已经报佳音了。地局人呢、啊？地局人见救恩，也可以这么说。地极人，那边地极的人都蒙恩典了，地极人见救恩。好，我们现在看一下从这边的第8节开始，第8节讲到守望者也要歌唱，因为他们亲眼看见，所以我们要做报佳音的，我们也要做守望者。这个第二段讲到了守望者，什么是守望者？就是为西安警醒呼吁不歇息的人，正如以赛亚书62章呼吁不歇息，知道那耶路撒冷在地上被建立，成为可赞美的，呼吁不歇息，忠心守望，警醒守望，为国为民警醒，为全情警醒守望的。 就听到了你守望人的声音，守望的人也要扬起声来歌唱，他们是守望者。为什么呢？下面说，因为耶和华归回锡恩的时候，他们必亲眼看见。这个节太宝贝了啊！就是说，当大复兴来到的时候，这些人一直警醒到看见大复兴来到，亲眼看见。因为亲眼看见，所以就要报什么？同样的报佳音了。他们就扬起声来一同歌唱，怎么不歌唱啊？所以你不祷告，你看不见复兴；你不祷告，你将来也不能一同歌唱。所以我们现在付点代价祷告，将来我们才会歌唱。现在不肯祷告，将来歌唱什么呀？耶和华归回锡安的时候，我们也没有见到。神归回锡安就是被掳归回，你看以西结四十三章就知道，耶和华的荣耀重新回来，回到圣殿，神回来了，就意味着被掳归回。所以耶和华归回锡安，这是祷告的结果，祷告的果效。所以我们要付代价祷告，我们不住的祷告，我们就看这果效。你说你亲眼看见，所以他们就扬起声来一同歌唱。第九节，耶路撒冷的荒场啊，要发起欢呼。所以这个复兴是带给全地的，带给整个耶路撒冷的。耶路撒冷荒场都变成复兴的光景，都要歌唱。本来多么荒凉，教会没有人歌唱，唱也唱不好了，荒凉嘛，灵性荒凉枯干，所以不会唱歌。现在要发起欢声，一同歌唱，因为耶和华安慰了他的百姓，救赎了耶路撒冷。所以整个的过程就是蒙神救赎，所以要歌唱。为什么歌唱？被掳归回，成为蒙赎的子民，被掳归回，得神救赎，一切罪恶都赦免。所以神说他要安慰他的百姓，他救赎了耶路撒冷。所以我们怎么不歌唱？所以我们要歌唱，就要歌唱他的救恩，他的救赎，因为他救赎我们，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或者我前一刻钟前一秒钟我犯的罪，你只要认罪主都赦免，你几十年的罪你只要认罪就赦免。所以我们要歌唱，就是歌唱他的救恩，没有别的可歌唱的，要歌唱他。耶和华在万国眼前露出圣臂，地极的人都看见我们神的救恩了。这就是第九节讲耶路撒冷的荒场要复兴，现在呢第十节讲什么？讲万国人要蒙恩典。这就是今天我们被掳归回啊，我们蒙恩的意义就在此。神叫我们蒙恩，叫耶路撒冷荒场要欢呼歌唱，不再荒凉了，复兴了。那么接下来呢，万国都蒙恩。神怎么叫万国蒙恩？我们看一下，耶和华在万国眼前露出他的圣臂来，就是神的膀臂伸出来了。神的膀臂怎么伸出来？神的膀臂伸出就可以代表神给我们开门了，东南西北的门都给我们打开了，圣灵做工了，差遣更多的传福音的使者宣教士走到东南西北各地去传福音，所以地极的人都看见我们神的救恩。所以地极人必见救恩呢、啊，地极人见救恩，就是这边的这一段的中心的意思。所以神的膀臂要露出来，那两这个这几节连起来给我们看一个什么意思？九节到十节，这个意思就说到我们要先蒙救赎，你罪恶不得赦免，从第一节开始就是这个意思。罪恶不得赦免怎么兴起？怎么复兴？神的膀臂不伸呐、啊，我们有罪，神的膀臂就不伸出来。第五十章就告诉我们了，神的膀臂，神的膀臂为什么不伸？因为我们有罪恶。第五十章，还有以赛亚五十九章都是这意思。五十章不说吗？我的膀臂岂非说的？岂是说的不能救赎吗？岂无拯救之力吗？你有罪，所以神的膀臂就不伸出来。这里告诉你，耶和华的膀臂伸出来了，露出他的圣臂，他的膀臂是圣臂，露出来，那地极人就看见神救恩。所以就在于我们啊，我们是不是蒙神救赎？因为他的膀臂伸出来，神要借着人来传福音，神要借着子民，神要找到合他用的器皿啊。我们圣洁了，他的膀臂伸出来，地极人看见神救恩。底下再看十一十二两节。你们离开吧，离开吧，从巴比伦出来，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所以下面一段就讲到分别为圣的要紧，要圣洁。那就是说，因为这个父亲就是指被掳归回，被掳归回就是怎么样从巴比伦出来，你不要再沾染不洁。神要救赎，如果你还没有出来，那神怎么救赎啊？所以这里说，你们离开吧，离开吧，从巴比伦出来。启示录十八章第四节，我的民呐、啊，你们要从那城出来。要出来，不要沾染不洁的，免得和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就是巴比伦，就是那个大淫妇， 只要出来不要沾不洁净的物，大部分人的一切都是不洁净的。侍奉，你说我侍奉啊，有些人是这样讲，我们不占领奖牌谁占领奖牌啊，他就跟他们都搞在一起，其实你已经沾染污秽了，你还奖牌不奖牌呢，已经沾染污秽了。你在大部分一天你的生活也是不洁净，你生活不洁净，你的信仰你一切都是不洁净的，所以要从其中出来。底下特别说你们扛台耶和华器皿的人勿要自洁，这就是你有圣职在你身上，你有托付在你身上，你是扛台耶和华器皿的人，你肩负着重任，神的器皿归你来扛台，就是肩负教会的使命，这样的人你勿要自洁。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就引用这个话，不要自洁，信的不要不信的不能够同时一个，最后就讲到了啊，你们保罗也是引用这个话，扛台耶和华器皿的勿要自洁，不要沾染污秽。底下谁又允许你们出来必不知急忙也不知奔逃，因为耶和华必在你前头行，以色列神必做你们的后盾，谁又在你前头谁又在你后头，这你怕什么，你不用急急匆匆那么忙这么慌张，不急忙的意思就是你不必惧怕，你不必慌张，神和你同在，你不去奔逃，你别想我逃命啊，我怎么，你只要出来神是不和你同在，在你前头又在你后头在你前头行他引路，在做你的后盾是什么意思，神支持你，神支持我们，他做我们的后盾，他为我们抵挡仇敌，所以我们就不必惧怕。到十二节为止啊，我们对他那边是到十六节，请翻过来看十一节到十六节，十一节雅各说了还要再说，他说你收下我的礼物，前一节是说因为我见了你的面如同见了神的面，并且你容纳了我，底下是求你收下我带来给你的礼物，因为神恩待我使我充足，这说明他是诚恳的诚心诚意的，我们要么不送，送就要诚心诚意，所以他的意思说什么呀，意思说你要收下，还有一个意思是什么，神给我很丰富，你不要担心我不够，神实在是给雅各丰富，所以580头他都拿出来，580头啊，他不是小小气气的给人，说清楚雅各再三的求他，他才收下，不能够推却了，所以他才收下。那我们看这一节啊，十一节再三求收下礼物，雅各说明他的诚恳，也说明他美好的见证，再三求收下礼物，那么就守望者一同歌唱，所以我们要祷告祷告祷，雅各和以扫都和睦，祷告祷罪恶都除尽，祷告祷啊，神的儿女们都肯谦卑，守望者一同歌唱，这边追求和睦，那么就是亲见父亲，亲眼的亲，亲见父亲，父亲是怎么来的，大家不但要追求圣洁还要追求和睦，所以今天两边的轮子，这个闯世界这边是要追求和睦，那边是追求圣洁，所以又要圣洁又要和睦，这就是教会的最要紧的圣洁与合一，所以这边追求和睦，那边亲见父亲，亲眼见到父亲。再看十二节，以扫说我们可以起身，以扫就收下了，接下来呢从十二节以后，以扫呢就想把雅各全家都带到希尔山去看一看，他一定看你来看看我的家怎么样啊，兄弟两个搞和睦了嘛，所以就要把他请去，我们可以起身前往，一手一块走，我在你前头走你跟着我走，这就是考验了雅各啊。所以这一节我们看雅各身上，雅各根本不会跟他走的，雅各很清楚他要到哪里去，雅各要到伯特利去，所以两边相对，那边是蒙熟同歌唱，这边不跟以扫走，以扫要让他跟他走，不能跟他走，不跟以扫走，那边蒙熟同歌唱，跟以扫唱不起一同唱不起歌来的，你可以跟他认罪，但是你没法跟他同，你跟他怎么同，没法同啊，就好比亚伯拉罕跟罗德也没法同，亚伯拉罕一再忍让谦让，但是亚伯拉罕说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是不是啊？你往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因为罗德是一个贪爱世界的一个基督徒，所以这里跟以扫更不能走一条路了，所以那边蒙熟同歌唱，这边不跟以扫走。大概十三十四节，雅各对他说，我知道我主知道孩子们年幼娇嫩，牛羊也正在乳养的时候，这也是事实，
若是催赶一天，群戚就都死了啊。底下呢，求我走，在仆人前头走，我要亮着在我面前情绪和孩子的力量慢慢的前行，直走到希尔我走那里去。雅各多没有智慧，他没说我不去，他没有这么讲啊，他有智慧回答啊，因为孩子年幼娇嫩，这个牛情绪呢，牛羊也正在乳养，所以这就说明雅各要走一条什么路，要走一条成圣的路，分别为圣的路。对他那边第十节，对他那边第十节是说，神露圣臂，万国蒙恩。神要露出他的圣臂来，那对他这边呢，雅各要靠神圣臂走成圣的路，万国要蒙恩，我们自己先要分别为圣。如果你跟着以扫走，万国怎么应着我们蒙恩？所以那边是神露圣臂，万国蒙恩。对他这边靠神圣臂走成圣路，雅各要走一条成圣路，绝不能跟着以扫走。第十五节，以扫说，如果把跟随我的人留几个在那里，以扫可能也不大放心，那你跟着我走吧，我留几个人，否则你根本不认路。雅各怎么样？雅各说，何必呢，只要在我主眼前蒙恩。雅各又拒绝，这个拒绝的话你说的也很有智慧，是不是？也没说不，何必呢，只要我在我主眼前蒙恩就行了。所以不跟以扫走，也不能跟着以扫所留下的几个人走，你都不能，你要分别为圣。所以十一节啊，这边十五节，对着那边十一节，我们看一下啊，两边相对，那边就是讲的要离开吧，离开吧，要离开耶路撒冷。这边对于雅各来讲，也要离开以扫，离开以扫。所以两边相对，那么离开罪恶，这边认准目标。作为雅各来讲，要认准目标，那么就是离开罪恶。你离开巴比伦就是离开罪恶的意思。这边坚遵神旨，那么不沾罪污，所以不要沾染污秽。你们慷慨一怀器皿的人，勿要自洁，是不是？不要沾染污秽，所以这边就是坚遵神旨，那边是不沾罪污。这是十五节，那边是自洁事主，要自洁来侍奉主，说你们勿要自洁，因为你是扛着耶和华器皿的人，所以要自洁事主。对他这边雅各什么归回事主，雅各心里知道了，我要什么归回侍奉神，那么要自洁的侍奉神，所以他没有跟他走。再看十六节，于是以扫当日起行回往希尔山去了，所以任以扫回去，对着那门神允许引路。你看对着那门是十二节，大家看这边十二节是什么，神允许了，只是我引领你，你出来不去急忙啊，你也不去奔逃，因为我在你前头。谁神在谁的前头啊？在雅各的前头，使我在你前头行，而且怎么样，以色列神必做你的后盾。雅各深深知道神做后盾，神在我前面引路，所以两边相对，任以扫回去，对着那边就是神允许引路，一面是跟主前行，一面是神做后盾，一面跟主前行，一面神做后盾。这是第十六节。好，我们再看十七十八两节，还有一个意思，那边不致急忙，这边不再惧怕。我们从雅各说的话里看见雅各真是不惧怕了，所以雅各说何必呢，他不惧怕了，那意思我不要你留几个人，他就是拒绝了，要我们不好意思了，那么好吧好吧，留几个人就留几个人嘛，你留几个人怎么办，是吧？不能留，何必呢，就是说不要这样做，不怎么样，不再惧怕，那么不致急忙啊，不致急忙。第十七十八两节，雅各就往苏葛去，大家自己看一下地图，我今天早上也看地图，苏葛是约旦河东以色列迦南地以色列的一个地方啊，约旦河东，他没有往西尔，西尔是往南走了，往南是迦南地，再往南才是以东地，是希尔山那边，他没有往那边走。因为什么？因为下面呢，从苏格他就到了世界了，世界就是过了约旦河，约旦河西就是世界，这个世界就是亚伯拉罕到迦南以后的第一站也是世界，所以他走他的路，各走各的路，就等于从此和睦了，是和睦了，以扫雅各和以扫分道扬镳，因为各走的不是一个，各侍奉的不是一个神，所以他就往苏格去，在那里为自己盖造房屋，又为群畜搭棚，因此那地方名叫苏格，苏格就是棚的意思， 那当然他们盖房屋可能就是大棚的意思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雅各就有点单言了，后面更是到了世界更是这样，又买地了。雅各应该急速往前行，既然以扫的事情已经解决了，那你快走啊，孩子太多，生气太多，所以走走就走不动了，就在苏格就单言了，在那里为自己盖套房屋，为生气又搭建搭棚，因此才叫苏格。所以两边相对啊，我们应该到十六节为止吧。好，最后两节对照这个更宝贝了，大家看啊，这边是讲主耶稣了，我们现在看这边我的仆人十三到十五，大家注意，因为最后这两段呢、啊、对的实在太宝贝了。雅各跟主耶稣一对，就看雅各的亏欠了，主是怎么完美。我的仆人下面十三节以后应该是和五十三章合并才对，因为我们知道章节的分都是后来才分的，所以他说我的仆人行事有智慧，必有智慧，必被高举上升，且成为至高。小字呢就是行事通达，这个智慧主耶稣的智慧是什么？遵行父的旨意，至死忠心到底。他这个智慧是行父让他所行的，听神的命令啊，他这个智慧必被高举上升。耶稣为我们从高天来到人家，降世为人，卑微到底，最后神把他升为至高啊，神把他升为至高啊。所以十四节，许多人因他惊奇，他的许多人因他惊奇什么意思啊？许多人因他蒙恩呢、啊。那底下的括弧又讲到主的那个受苦牺牲，你看他的面容，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主一点加行美容都没有，没有什么叫人可羡慕的。到十五十三章还有形容，无加行无美容，没有美貌叫我们羡慕他，面貌比别人都憔悴，憔悴就衰老的样子，形容比世人枯槁，一点都没有滋润，像我们还抹抹雪哈膏啊，抹什么油啊，什么也没抹，形容比世人苦啊。为什么？主耶稣劳苦牺牲，是啊，他是这个为主受苦啊，在地上，这样他就洗净许多国民，君王要向他闭口，因所未曾传与他们的，他们必看见；未曾听见的，他们要明白。有一天，世人都要明白这个救恩，连君王都要闭口，因为他要洗净多民，许多国民要被他罪洗。这就是讲到主耶稣的救恩，为什么成就救恩？因为他受苦，遵循父的旨意到底，一直往前行，他没有退后，他没有单言，他不辜负神的恩，神在他身的盼望，所以他能够做成这一切的苦。那对他这边就看见雅各的不够了。我们看十七十八，雅各往苏格去，在那里为自己盖造房屋，因为情绪大方，因此那地方叫苏格。不到行。十七十八这里说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的时候平平安安到了迦南地的世界，那这两节就说明为有为自己打算的地方，为己打算单言前行。雅各你不应该单言，他单言了，对着那边就是主耶稣舍己受苦，乐尊父职。我们要效法谁？要效法主。雅各有使命，但是他却是单言，为己打算单言前行，那面是舍己受苦，乐尊神职。耶稣行事智慧，雅各我看看他这个就是不够智慧，是不是？你要往前行，那边是完全舍己，这边多为自己，因为儿女多生气多，他就是打算了。那边主成为至高，那边后来神把他升为至高，对着这边就雅各为尊神为圣，主是至高，雅各有没有把神作为至高？耶稣卑微到底，所以神把他称为至高。雅各呢还有自己的意思，因为他自己也没有完全卑微到底，所以他没有尊称为圣，平平安回来了，在迦南地就什么就支搭帐篷，再看十九节就买地了，用一百块钱的银子向世间的父亲哈莫的子孙买了支搭帐篷的那块地。买地什么意思？那就久住了，久留了，打算久留的意思。所以叫做半路停顿，对着那面就是遵旨到底。耶稣为什么能洗净多民的罪？耶稣因为遵旨到底，这边是半路停顿，这边是安逸不前，那边是受苦遵旨。受苦也可以说耶稣是受苦牺牲啊，所以他的没有加薪没有美容， 这说明什么？受苦牺牲，两边相对啊，这边安逸不前，向世界人买地住下来了，安逸不前，那么耶稣受苦牺牲，他的面貌枯槁，他的形容面貌枯这个憔悴，形容都是枯槁的，憔悴和枯槁就形容一个人衰老到一个地方，大概满脸皱纹呢、啊，一点都不滋润。所以我们不要为了自己啊，我们年老的人常常想，哎呀，最好不要这么多皱纹才好呢。嗯，主耶稣30岁，人家看得像50岁啊，主是为我们这样的劳苦忠心牺牲受苦。再看最后一节，最后一节，在那里种了一座坛，起名叫伊利伊罗伊以色列。那这什么意思？就是说雅各他来到这里了，就等于他来到了迦南地了，因为事件就是正式进入迦南，进入了神应许的美地，所以他这里就是以神为以色列的神，就是一个纪念的意思，纪念神恩。当然这是好的啊，雅各能够不忘记神的恩典，开始筑坛。筑坛什么意思？就是求告神明，筑坛献祭，对着那面就主耶稣为我们舍命救人，主是真正的这一个祭物为我们被献上。雅各不过是纪念神，有一个感恩的心，筑坛献祭，那面是舍命救人，这边纪念神恩，那面呢，那面是明白救恩，那面多人都明白救恩，这那面耶稣洗净多民，主耶稣洗净多民的罪。对着这点，雅各一直在这单言，虽然是筑了坛了，他称这个地方为以罗伊以色列，但是他辜负神恩，辜负神恩，我们不应该辜负神恩。蒙了神恩，纪念神恩都好，但是你一直单言不走，就是叫做辜负神恩。主耶稣的工作我们看多么大的果效，君王都向他闭口，没有神传与他的，没有听的，没有看的，都听见以后都明白救恩，就是主的救恩能够传到各地。所以作为雅各来讲，应该快快回去建殿，传扬神的救恩。雅各回去，我们这个建殿的意思就是传扬神的救恩，但是他现在是辜负神的救恩，这就是最后的一个意思。所以两边相对啊，我们看大小轮的中心，谦卑自洁。雅各今天最要紧的跟以扫和睦，表示他谦卑。我们常常这个老我就是不肯谦卑，不肯下台，不肯起死伏伏，谦卑自洁，得胜大龙，这是你真正得胜大龙。传颂救恩，怎么样传？唱新歌来歌颂神，仰望他的救恩，传扬他的慈爱，他永远的爱。那我们必须得胜大龙，谦卑自洁，得胜大龙，传颂救恩，传扬主的救恩。所以我们要做个报佳音的人，我们要做这个守望者啊，来一同歌唱，来欢呼，神要归回到西安，神的胜利都要露出来。可是我们要做到的就是要自洁，要谦卑啊，要追求和睦，这些我们该做的我们要做好，我们听他的话，我们这样的顺服，最后还不要单言啊，要一直往前行，要继续往前行啊，不因为孩子多许多的残累，孩子多生许多就代表残累太多，这不一定很多儿子，但是我们他们世俗的残累使得我们常常不能一直往前行。那么主耶稣他真心负责己，一直到底上十字架，他一直往前行，主是这样牺牲。雅各还有为自己，主是连家庭美容都没有，就是他完全不顾自己，他没有功夫打扮自己，没有功夫以养尊处优。雅各呢还有儿子妻子生许，还想这么多事，所以求主让我们不辜负神的恩典，不是外面筑一个坛值得感恩，让我们内心实际的行动要感恩，真正认识到以罗伊以色列什么意思，神是以色列的神，既然神是以色列神，那我们就要回报他的恩典。雅各自己成为以色列嘛，因为他是以色列，让我们真正成为以色列，成为神的王太子，成就神的旨意，不要再单言。所以今天大小轮的中心是谦卑自洁，得胜大龙，传扬救恩。